就非常的高兴，但实际上只有两个国家参加比赛，美国第一名，苏联第二名。但是他们的报道是说苏联第二，美国倒数第二，那听起来是苏联非常的厉害。即使有时候我们对这个背景有了解，也不见得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沟通的内容。我记得丽华弟兄讲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位病人去看医生，那医生就给他吃了药，说你吃了药以后药效四个小时，然后这个病人就回去就笑了四个小时。那他那个药效是说药的这个发挥的作用或者效力是四个小时，但是他听起来是让他笑四个小时。所以说我们知道沟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和神沟通尤其的困难。我们想过没有，我们和上帝沟通实际上比普通人之间沟通还要难一点，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是摸不着的。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非常的认真，这是一个背景。然后我们要理解经文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想办法在圣灵的带领下把经文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把经文给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但是我们读经并不停留在我们的认识层面，并不停留在我们的思想层面，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来遵行圣经的真理。当我们去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就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实际上就是在传福音。虽然传福音包括口传，但是传福音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生活的见证。这第一是对上帝的荣耀，这也是对福音的一个传播。所以这是我们读经的一个基本的几个基本的角度。所以我们就现在看看约翰一书的背景。所以我想问大家一节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是讲的什么？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应当知道哈，双十哈，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我们经常引用的一段经文。那我们在传福音在用思虑的时候，我们接着就会问，为什么大多数的人为什么没有经历过这种丰盛的生命呢？然后答案是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但是这些经文实际上是指的基督徒哈。那基督徒已经没有和神隔绝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没有经历过或者没有，好像有时候没有经历过这种丰盛的生命，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有软弱，也有跌倒，也有犯罪，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有纷争，我们有矛盾，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基督徒为什么有时候至少没有经历过耶稣所应许的这种丰盛的生命呢？我记得以前一个美国人讲过哈，那是因为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的时候没有读全，我们只是读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的第二部分。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节一开始是讲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虽然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敌人，他要把我们从上帝的手中夺走，他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的生命，这就是魔鬼。人是一个危机性的存在，从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天使已经堕落，魔鬼已经存在。所以说人从创造之初就是一个危机性的存在，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并没有告诉亚当魔鬼的存在，因为那个时候亚当不需要知道魔鬼的存在，他所做的就是要相信上帝，顺服上帝。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更是一个危机性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敌人无时不刻的要把我们的生命杀害和毁坏。所以这边有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征战的直接的翻译是摔跤，大家有没有摔过跤？知道摔跤是什么意思吗？蒙古人他们很喜欢摔跤，那摔跤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对方给弄倒，那这个人就赢了，那个人就输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魔鬼，他在时时刻刻的要给我们摔跤， 要把我们打倒在地，就像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里面讲的一样，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人活着实际上是一场征战，我们乃是与魔鬼在征战，因着魔鬼的介入，因着人的堕落，这个世界就有了罪，然后每一个罪人存在，那就构成了一个罪的整体，那就是世界，这么一个与神为敌，不认识神，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说以弗所书就讲了，系统的讲了我们基督徒或者每一个人所面临的这三大的敌人或者主导我们的力量。那第一个就是今世的风俗，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世界。第二个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就是魔鬼。第三个是肉体的私欲，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内在的问题。这就是压在我们身上的三座大山，这就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要面临的三个敌人：撒旦、私欲、自我或者是罪，还有世界。这基督的救恩在目前这个时代只是救我们脱离了这三个敌人的权势，但是并没有除去这三个敌人。撒旦还存在，我们的罪还在，我们还生活在一个敌对上帝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的影响对我们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基督徒依然是一个危机性的存在。我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过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就像我们以前在水里面一样，我们陷得很深，神的手拉住了我们的手，把我们要从水里面拖上来。在脱离水面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可能感到非常的黑暗，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软弱和跌倒，因为撒旦还在影响着我们，罪还在影响着我们，世界还在影响着我们。尤其是撒旦，他在有意的、有意识的想把我们从上帝的手中夺走。所以说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说，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需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但是我们并不是独自面对这三个敌人，我们还有三个帮助，那就是圣灵、圣经和教会。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仇敌，已经战胜了我们的罪，已经战胜了世界。我们活着是要进入，是要经历主耶稣已经有的得胜。所以说人活着就是一场征战，我们不可避免的就处在这么一个征战当中。我们想参与这场征战也好，不想参与这场征战也好，我们不可避免的在这一场征战当中，我们选择是敬拜上帝，还是选择敬拜我们自己，或者说间接的敬拜魔鬼，这是我们不能逃避的一件事情。那在这场征战当中，我们走的是一条成长的道路，我们会有软弱，会有挣扎，会有跌倒，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成就了一切。就连保罗他自己也说，他不是说他已经完全了，他乃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的奖赏，要带领我们进入天家。我在这边顺便回答一个问题哈，因为有很多的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们也讲过，有人就问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的人怎么办，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那他们怎么得救了？或者说其他国家的人怎么办？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圣经，他们可以读圣经，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像中国人该怎么办？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一件永恒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耶稣之前的人，像大卫、像摩西、像亚伯拉罕，他们也是凭着相信耶稣基督来得救，他们是仰望耶稣基督的到来。虽然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真正的被钉十字架，但是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要被钉十字架，他们也是凭着信心，凭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恩典来得救。那我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的人，我们是向回望 looking back 来看这件事情，来相信这件事情，来认识上帝。那其他国家的人，像那三个博士， 他们借着上帝的特殊启示，也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也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认识上帝。所以说一个人不在乎他生活在哪个时代，也不在乎他生活在哪个国家，只要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他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就可以得救，就可以认识上帝。所以说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说，亚伯拉罕远远地看见基督耶稣的日子，他就欢喜快乐。亚伯拉罕他比耶稣要早很多的年，但是他也是因着仰望耶稣基督的来临来相信上帝来得救。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征战，我们时时刻刻的，我们的一生都在给我们的罪，都在给这个世界，都在给魔鬼在征战。那这恰恰也是约翰一书的背景。那约翰一书就讲了，我们要认识基督才能够战胜恶者，才能够战胜罪，才能够战胜世界。约翰一书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恶者、罪和世界实际上是一体的，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与神为敌的，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魔鬼说谎，所以说属于他的人也说谎；魔鬼犯罪，所以说属于他的人也犯罪。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说世界、罪和恶者这是一体的，他们的本质就是与神为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怎么才能够战胜那恶者呢？那就是要靠认识基督。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战胜这三个敌人，我们只有依靠基督，认识基督才能够战胜那恶者。我记得上一次红玉弟兄啊举过一个例子哈，啊一个小猩猩一个大猩猩，小猩猩他要时时刻刻的待在大猩猩的旁边才能安全。那他有一天碰见了一个老虎还是狮子，他就非常的害怕，他就想起大猩猩看见老虎狮子总是这样拍，他也这样拍，哎，发现好像很管用，那个老虎就跑了。结果他回头一看，那个大猩猩站在后面正在拍。实际上那个老虎怕的不是这个小猩猩在拍，是怕那个大猩猩在拍。所以说我就想哈，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来和恶者来做斗争，来和魔鬼做斗争。我们唯一得胜的秘诀就在于我们时刻的待在上帝的跟前。我们跑是没有用的，我们跑不了的，我们跑的速度没有魔鬼快。我们只有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只有到我们的父神那里去，我们才能够战胜那恶者。所以说我们怎么才能够战胜恶者，一个基础或者一个秘诀，那就是要认识基督。当我们认识了基督，当我们时时刻刻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能够战胜恶者，战胜罪，战胜这个世界啊！这是约翰一书的整个的背景。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世界。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们要爱父不爱世界。我麻烦大家再站立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把这几节经文读一下。我读一句哈，就按这个句，然后弟兄姐妹读一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并今生的骄傲，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好，谢谢大家，请坐。这三节经文也属于圣经里面的名言之一，我们经常的引用，我们有很多的理解。刚才邵美弟兄就提到了一种的理解，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可以跟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连在一起。当时夏娃为什么要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因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果子好做食物，而且悦人的眼目，又能让人有智慧。那这是一种理解。那另外一种理解，有人把这几节经文跟耶稣基督所面临的试探连在一起。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耶稣基督面临了三个试探，也是这三个试探。一个是石头变成食物，那就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魔鬼让耶稣看到世界和世界的繁华；最后一个是今生的骄傲，他从高高的楼上跌下来，他可以不被摔死。那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经常听到的一种理解。 那我经过哈一段时间的研究哈，我的理解稍微跟这个不太一样，我们会仔细看这段经文到底是指什么含义。首先，这段经文是以一个命令句开始的，那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命令。那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这段经文提供了三个原因。那第一个就是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说三个原因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在这三个原因里面也做了三个方面的对比。那第一个对比就是爱世界和爱父的对比，那第二个对比就是从世界来和从父来的对比，第三个对比是世界和情欲都要过去，遵行神旨意永远长存的对比。那在这对比里面也重点讲了世界上的事到底是指的什么事，那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说，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爱那个，不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美，或者侍奉财力。那这地方讲了是我们不能，就不可能做到，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我们最爱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上帝，我们不可能最爱两个。我们只能有一个作为我们的最高标准，作为我们最终的方向，作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来指导和带领我们的人生。我们不可能有两个标准。那有人可能觉得上帝非常的武断，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上帝只让我们爱他，或者只是最爱他，上帝是不是非常的武断？那上帝为什么要我们最爱他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最爱上帝呢？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造物主，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全能全善全爱的上帝。那他的标准是最好的，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我们爱他就顺服他，就听他的话，这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最好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说，我们在世的父母，如果儿女求饼，我们要不给他，不会给他石头；如果要鱼吃的话，我们也不会给他蛇。那我们在天上的父更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最爱上帝？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因为他是我们最亲近的。我们只有最爱上帝，对别人也是最大的祝福，对我们自己也是最大的祝福。圣经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哈，是罗德的例子。罗德和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亚伯拉罕在世为人像寄居的，像客旅。那罗德呢，也爱上帝，也认识上帝，但是呢，他好像是又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所以说，他搬的地方离索多玛越来越近，因为那个地方的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最终，罗德落了一个人财两空的境况。那最终还是被亚伯拉罕拯救出来的。所以说，当我们只有最爱上帝的时候，在客观上对我们才是最好的。那具体的来讲，我们为什么要最爱上帝？我相信第一个是感恩的回应，因为上帝最爱我们，上帝最爱我们。我一个朋友刚刚生了老三哈，他老二4、5岁，他就很紧张，老是问他爸妈妈，你最爱我吗？你最爱我吗？我们上帝有没有偏好，或者有没有最爱哪一个？我相信在上帝爱的能力里面，他最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可能很难做到，我最爱这个就不能最爱那一个，但是上帝是按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来达到我们对我们最好的这么一个人生的道路。所以说上帝 对我们是每个人都是最爱的。我们为什么要最爱上帝？因为上帝最爱我们，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那第二个就是彻底的释放。那什么叫彻底的释放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挣扎。我在信耶稣之前，我最 struggle 的、最挣扎的一件事情，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我做一件事情，这个人又说好，那个人又说不好，我最后发现我是众口难调，吃力不讨好。我最后我也不知道别人想要什么，我努力的让别人高兴，我发现最后谁也不高兴，我也非常的吃力。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捆绑。那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按上帝的心意去做就可以了。我所取悦的目标那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我求上帝的喜悦，我良心得安，我把我不知道的、把我的错误、把我的不确定的事情我交给上帝，我承认我是一个有限有罪的人。所以我感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释放。那第三个就是真正的祝福。我们只有爱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爱自己、来爱别人的时候，才是对别人、才是对自己最大的祝福。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非常的爱孩子，我们都想让他们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但是到底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那么只有来读圣经、来祷告、来体贴上帝的心意，我们才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简单的讲，上帝看重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品格，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如果上帝给我们能力，我们当然可以出人头地，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出人头地，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考第一。如果一个人、一个孩子他有很好的品格，他和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他不见得有很大的成就，他依然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他也让他周围的人很幸福。那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但是如果我们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培养孩子，我们就可能要求他一定要考 A， 一定要考 A， 一定要考最好的学校。我记得一个孩子，他拿了成绩单给他父亲看，大概是五门课，四个 A 一个 B。 他爸爸就说，你这个怎么考了 B？ 那他儿子就嘟囔，你怎么没有看见那四个 A 呢？就说我们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培养孩子，不见得对孩子是最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不爱世界和世界上是第一个原因。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的最爱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那第二个原因，我们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这边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肉体。我相信我们在星期五查罗马书的时候也查到过这个问题。那什么是肉体？肉体是不是我这个物质的身体？在圣经里面，肉体在个别的时候是指我们这物质的身体，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比较典型的是指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老我、我们与生俱来从亚当那里继承的与上帝为敌、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本性，这就是肉体。那肉体或者罪性的具体的表现，我们以前都讲过哈，第一个是自我中心，第二个是自我敬拜，第三个是自我倚靠。上帝是爱，我们作为他的受造物，我们本来我们生命的本质也是爱，爱上帝爱别人。但是我们从爱堕落到了自我中心，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生命的目标本来是要敬拜上帝，但是我们因着堕落，我们开始敬拜我自己，这是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生命的道路，我们每天的生活本来是要倚靠上帝，但是我们现在开始自我依靠。所以说从生命的本质、从生命的目标、从生命的道路，我们都堕落了，这就是我们的罪性。那我在这边结合赵约翰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正道来看一看，自我中心、自我敬拜和自我依靠到底有什么表现。那第一个是自我中心，那追求的就是自己感觉好、情绪高、自己喜欢、自己快乐、高兴、随心所欲、舒适、物质享受、有钱，像这些东西。我记得赵约翰牧师举过例子，我们看到家里面乱，为什么会生气？ 那是因为我贪图舒适。我听到孩子哭，为什么非常的烦？为什么要生气？为什么要发火？那也是因为我们贪图舒适。我后来就自己反省哈，我头痛的事情，我头痛的时候非常的难受。但我仔细去想，实际上最终哈，头痛的痛苦占我痛苦本身的大概只有20%。那其他的80%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非常的不愿意我头痛，一头痛我就非常的烦，我就非常的沮丧，我就非常的恼火，我就非常的生气。像这样的痛苦，实际上最终能占我痛苦的至少80%。所以我现在我痛苦的时候，头痛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去接纳它，去反省我自己这种状态。所以最终只剩下20%的痛苦，哎，我觉得我憨到起来就比较容易了。所以那就是我自我中心，我贪图我自己的享受，自己的舒适，我要追求感觉好，我要追求情绪高。这是第一个罪性，自我中心的表现。那第二个是自我敬拜。我们可能喜欢受人肯定赞扬，喜欢好话，不喜欢批评，讨人喜欢，好面子，家丑不外扬，打肿脸。后面那三个字是什么？充胖子。别人问我怎么样，实际上我可能有很多的难处，我说没错，这个我这边很好很好。我们都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的难处。所以我记得我看过边云波波波的他的传记，他年轻的时候写过很多的诗，他投了稿以后，他用笔名其他的名字投的稿，然后那个编辑呢读了这个诗以后就很受感动，就打电话给他说，这边刚刚接受了一首诗啊，不知道是谁写的，这几句尤其是写得很好。那边云波在他的传记里就说，他虽然没有承认是他写的，但是之后他花了很多的力气和时间才把这个骄傲给压抑下去。他心里面那种难免的那种洋洋自得，很高兴的那种感受，花了很长时间才对付下去。那这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罪性。所以说咱们中国人经常讲什么什么什么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好话总是没有错的。这就是我们自我的敬拜。我们很难实际上真的是冷静的哈来听别人的中肯的批评，这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箴言里面讲，人的赞美也试探人，就我们对别人的赞美，对别人就是一个试探，来检验这个人。这是自我敬拜。那最后一个就是自我倚靠。我们喜欢按自己的标准，自己做主，自己计划，自己来筹算。我们喜欢一切都 under control， 都控制支配。我们喜欢稳定、成功、顺利。我们追求完美主义。所以我就想，有时候我的电脑出了问题，或者我的打印机出了问题，或者我的信用卡出了问题，我就非常的烦，非常的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一切都很顺利，一切我都能够控制。我计划10点钟之前做成这件事情，那就要10点钟之前做完。我不喜欢有变动，我喜欢一切都在我自己的手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罪性。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简单的讲，我们的自我中心让我们是追求的是快乐，我自己的快乐。我们的自我敬拜让我们在上帝旨意之外追求地位、职位、学位和财富。我们的自我倚靠让我们把结果抓在自己的手里面。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哈不追求或者没有这些东西，像地位、职位、学位和财富，那是因为我们追求的动机是不是因为攀比，是不是因为虚荣，是不是因为贪婪，是不是因为贪图享受。我们是不是在上帝之外追求快乐？我们是不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外追求地位、职位、学位和财富？我们是不是要把结果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面？但实际上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结果呢？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人如果他老是关心自己的快乐的话，他不可能是一个快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老觉得别人对不起他，因为老觉得别人对不起他。就像他们有人说，这个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一样，现在他们已经说谈不上忧国忧民了，他们连自己都不忧了，那错误都是别人的。 所以说一个老是追求自己快乐的人，他肯定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肯定是一个易怒沮丧和抱怨的人。当我们追求地位职位学位和财富追求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卑，我们就会自责，我们就会自怜。当我们想把结果抓在自己手里面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有紧张，就焦虑，就会有压力。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的话有时候想想是非常有意思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大概是十四节那个地方，耶稣讲到人如果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反而失掉了自己的生命，人若因为耶稣恨恶自己的生命反而得到了自己的生命。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悖论。当我们去追求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陷入一个相反的境地，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易怒、沮丧、抱怨、自卑、自责、自怜，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紧张、焦虑和压力。所以这就是肉体的情欲。我们的肉体是指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自我中心、自我敬拜和自我倚靠的罪性。这情欲就是表现在我们追求这些东西，追求感觉、追求快乐、追求别人的肯定和赞赏，追求把结果抓在自己的手里面。这是世界上的事的第一个方面，肉体的情欲。那除了肉体的情欲之外，那还有眼目的情欲。那什么是眼目的情欲呢？什么是眼目的情欲呢？眼目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周围的世界在追求的某些东西而导致的我们的某些的追求。比如我们看到别人在做这个事情，那我要跟着做，那别人买了这个东西我要跟着买，那这就是眼目的情欲，或者我们周围人的环境导致我们的追求。那我们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我们的眼目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会看到什么东西呢？这实际上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因为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我们都是罪人。那我在追求这个东西，别人也在追求这些东西，别人也在追求快乐，在追求地位、职位、学位和财富，别人也要把结果抓在自己的手里面。当我们看到别人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着去做。我记得我以前看金庸的小说哈，他就有一篇文章就介绍金庸的小说的，有本小说叫《笑傲江湖》，它的背景是在文革的时候。就说金庸写《笑傲江湖》的一个目的，据说是要反映文革的状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笑傲江湖》里面的追求和梦想，就是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然后当时我们中国人的口号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有人就分析，东方不败任我行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追求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手段都是一样的。我们不用见面我们就都是知音，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在追求自我的快乐、自我的敬拜、自我的倚靠。当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给周围的世界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学到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愿意，我们就本能的冲动要跟着去做。我们大家有没有圣经？我们可以翻一段圣经吗？是在传道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这个经文我没有打，是在传道书的第四章第四节，旧约传道书的第四章第四节。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哈，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是说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成就、我们的伟大、我们的技术会被邻舍嫉妒。但是我们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被邻舍嫉妒，而是出于对邻舍的嫉妒。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工作？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劳碌、追求各样灵巧的工作？那是因为出于对邻舍的嫉妒，或者更一般性的翻译，那是出于我们彼此之间的竞争。 那我觉得这节经文是非常好的，我们何浩明翻译正好翻过来了哈。我们当我们优秀的时候被别人嫉妒，实际上这边说的是我们的优秀，我们为什么要追求优秀，追求 excellence， 那是因为出于对邻舍的嫉妒。那这个嫉妒不见得是有意的，有可能是无意的。我们一定要达到什么标准，我们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达到什么结果，而且这样眼目的情欲有可能还会继承到下一代。也就是说，我没有完成的梦想，我会期待我的儿女去完成。所以说我们都望子成龙，我们都想让我们的儿女出人头地。那别人的儿女读好大学，我也一定要读好大学；别人的儿女出人头地，我的儿女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心态。上帝不是不祝福我们的儿女，不是不给我们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相信每个人可以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反省。那这就是眼目的情欲。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世界上的事，除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之外，还有今生的骄傲。那到底什么是今生的骄傲呢？今生同样一个字，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翻译成财物，它和一般的 life 是不一样的词。就这个今生是指我们已经实现的情欲，或者我的梦想、我的追求成了现实了，成了真了。比如说我追求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追求我的事业兴旺发达，我追求非常的有财富，我追求非常的有知识，这些追求这些梦想都已经实现了，那这就是今生。那没有实现的在上帝之外的追求那是情欲，已经实现的在上帝之外的追求那就是今生。那我们刚才看了，当我们的追求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会沮丧，会抱怨，会自责，会自怜，会自卑，会紧张，会焦虑，会有很多的压力，这是我们没有实现的时候的状况。当我们实现了之后呢，会怎么样呢？那就我们有骄傲。那这边这个骄傲也不是一般的其他地方所说的骄傲，这个骄傲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两次，它是一种表达出来的骄傲，夸口或者是夸耀。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自责，但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梦想之后，我们就会夸口，就会夸耀，就会骄傲。那这个骄傲的第一个表现哈，我相信是安全感或者享乐。我们以为一切都 settle 了，一切都 OK 了，一切都好了，我们可以好好的享乐了。那这边举了一个例子，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十六节到二十节。啊，能不能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把这几节经文读一下？好，我们起立，我们站一下，活动活动。好，我们一起读哈。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好，谢谢啊，请坐。我想这个故事比较简单哈，是一个比喻。我听到过一个这种真实的故事，那有一个华人，他在加州做生意，那做得很大，他大概也四五十岁了，也感到辛苦了，他就不想继续做了，就想把自己的生意那交给他的儿子去做。那他从加州就赶到纽约去见他的儿子，就办理这些手续，让他的儿子来照管他的生意。那他就以为他以后可以好好的享福了，可以有些空闲的时间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他从纽约回到加州不久以后，就发现他自己有癌症，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也就去世了。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内容。我们有时候可能有这样的梦想，我们工作要稳定了，房子要付清了，保险要弄好了， 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好好的生活了。就像迪士尼给我们的梦想一样 ，They live the happily ever after， 他们就可以快乐的、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警告是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这是骄傲的第一个方面，我们的安全感或者我们的享乐。那其他的表现哈，我想到了大概包括这几点，我自己也有哈，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人在成就的时候，我是觉得很难避免会有这些想法的。我们可能开始给别人比较啊，我自己的问题搞定了，我看看别人的问题有没有搞定，然后我们就开始给别人比较，开始轻视别人，开始挑别人的毛病。我们有可能远离上帝，不来教会，或者在来教会也是在教会当中自大。那这就是我们今生的骄傲的表现。所以说，这就是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来追求快乐，来追求自我敬拜，来追求自我依靠的时候，我们追求不到，我们会感到非常的失败，非常的沮丧，会很有压力。我们追求到了，我们会很骄傲，我们会很自大。所以这就是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可以仔细想想，实际上古今中外，人类的文明、经济的发展都是围绕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展开的。毛主席总结中国的历史，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什么是帝王将相？什么是才子佳人？那就是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这也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那我在这边特别讲一下，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对待这些物质的东西，像地位、职位、学位、财富，或者是快乐，或者是我们要达成的结果。我相信一个基本的心态哈，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活着，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那很多的东西是上帝给的，不是我们去攫取的。当然我们要努力，但是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努力得来的。所以从本质上讲，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就像爱因斯坦一样，他的智慧我在这边想破头我也想不出来的，我想一辈子我也想不出他的一个 point 出来，一点出来。因为那个智慧是上帝给的，不是我努力能得到的。当然我要努力，当然爱因斯坦也要努力，但从本质上讲，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上帝的礼物。那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两个极端。那一个极端，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吃苦，那才是圣洁，那才是属灵，那才是成熟。那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我们要享乐，反正上帝给我了，我就好好的享受就是了。那这是两个极端。实际上吃苦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享乐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顺服上帝，是荣耀上帝。那具体来讲，怎么来对待财富，怎么来对待工作，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有具体的阐述，我们可以看一看哈。简单来讲，第一点就是我们去掉我们一切的贪心，去掉我们一切的虚荣，去掉我们一切攀比的心。就像我刚才讲的，把我们的人生交托给上帝，因为人生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敬虔加上知足，这就是大力了。那上帝给了我们多少，我们就满足，我们就知足，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交托给上帝，这是第二点。这第三点，我们要有合意的享用。像我刚才讲的，上帝不是说让我们啊什么都不用啊，总是要吃苦，不是这样的。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后面就讲到，我们要依赖上帝。那什么的上帝呢？上帝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上帝，就像我们的儿女一样，我们也愿意让他过得很舒服。所以说合意的享用是合神心意的。那与合意的享用所对比的两个极端，就是第一个就是挥霍。如果没有上帝，一个人他有了很多钱，他可能就挥霍，他可能就吃很多喝很多，反正就有一些很不必要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中国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因为吃就吃死了，因为整天在外面喝酒，整天在外面山珍海味的吃，最后就吃死了，这就是挥霍。那另外一个极端是吝啬，就你虽然有很多的钱，虽然有很多的房子，虽然什么都有，但是一分钱也舍不得花，那这就是吝啬。所以这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吝啬，一个是挥霍。那上帝的心意是叫我们合意的去享用上帝给我们的。那在我们享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去爱别人，我们要甘心的施舍。所以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我们对待财产对待工作的态度。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去掉我们内心的贪婪和攀比，我们要学会知足，我们学会合意的享用，我们要学会去甘心施舍，在自己享用的同时不要忘了爱别人。所以并不是我们基督徒就没有这些东西，乃是我们的态度，乃是我们的内心有没有和上帝的喜悦。这就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总结一下哈，到底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有什么特点？那世界的本质是我们人的罪，是我们的肉体，是每个人都有的罪性。我们这个罪性就给我们欲望，让我们去追求，让我们去努力，让我们去劳碌。当我们实现了之后，我们就会骄傲；当我们不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沮丧。说世界的本质是人的罪，那世界上的事的来源是罪，还有人和人之间互相的影响，还有我们人已经达到的成就。那世界的表现，那就是欲望、羡慕、嫉妒或者是夸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老是说别人的错误，不要老是说社会不公平，我们不要忽视了自己的问题。我在这边引用陈尚福牧师的代表信里面的一段话哈，他说他们就是当地的某些中国人哈，一边恨恶社会不公平，那一方面呢又认为不公平都是他人造成的。其实每个在最终的人内心都是被贪婪和恐惧所驱使，他们也是不公平的制造者。这一点从他家门口的一个路口车流乱行就能看出一点。当没有交通规则的时候，当我们有一点权利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胡来，我们就愿意随心所欲，我们就喜欢滥用我们的权利。所以说我们不仅仅是恨恶或者看到社会的不公平，我们要知道我们也是社会不公平的制造者，我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个人和世界是互相加强的，世界肯定鼓励和加重我们个人的罪。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媒体，有很多的书籍，他们宣扬很多的价值观，不见得是合神心意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守我们的眼目、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不能够人云亦云。我们的人生是一场征战，我们征战的目的呢是要荣耀上帝，但是我们征战的环境是一个敌对上帝的环境。我举一个我自己很不好的例子哈，我有一次我去书店的时候，我就上前走要去看我要看的书，结果又一瞟旁边就有一个日历，是关于性方面的事例。我当时连想都没想，我就拿起来看了。我看了以后不好，我就赶紧扔了，赶紧不看了。但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用了很长时间的祷告，才把我看到的东西给忘掉。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大家想过没有？我们接受一个信息非常的容易，但是我们忘掉却非常的困难。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校友，我和他不是同学，他成绩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过目不忘。他过目不忘也有一个烦恼，为什么烦恼呢？他出去玩的时候到哪里他看到什么东西都忘不了，比如说这个广告牌写这个，那个广告牌写那个，那个餐馆写这个，那个餐馆写那个，他看到什么也忘不了，他非常的烦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面对电脑，我们面对报纸，我们面对广播，我们面对手机，我们很一天接受很多的信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让这些信息进入我们的脑里面，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记住很容易，但是我们去掉非常的困难。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守我们的眼目、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心。所以最后一句话啊，第十五节的最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这些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边就讲到世界对我们的巨大的影响力，这些东西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无时无刻的不在宣扬他们的价值观，无时无刻的不在影响着我们，让我们去买东西，让我们去追求某些东西，让我们以为这个东西今天不买明天就没了，赶紧花钱买，结果买了以后发现以后多的是，又便宜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是前面两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另外两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和加拉太书哈。马太福音，耶稣警告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那上帝的救恩并没有豁免我们人的责任和努力，乃是让我们的责任和努力得以实现，得以有力量来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呢？我们经常问这个问题。我想简单的讲哈，天父的旨意就像马太福音第22章所讲的律法里面最大的诫命一样，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爱别人。我们所关注的事情不应当是金钱，不应当是事情，而是人。我们所关注的事情，我们所追求的不应当是成就，不应当是结果，乃是对上帝的信心，乃是对上帝的顺服，乃是对上帝的感恩。简单的讲，我们所追求的是我们的品格，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我们对别人的爱，而不是我做成了多少事情，而不是我做成了多大的事情，而不是我做成了多好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我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高考，我们平常学很多的科目，什么历史、地理、化学哈，很多科目，但不是每个科都高考会考的。当时分文科、理科，那如果我选理科的话，那文科的科到高考就不考了。那我如果选文科的话，理科的物理、化学到高考也不考了。但是高一的时候我们这些都要学的，到高二才分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就知道我要选什么科，选文科还是理科。我如果选理科的话，那文科的成绩了，功课我就不是那么很在乎，因为我知道高考不会考的。那我把更多的精力和功夫时间花在理科上，花在我要考的科目上。我们人活着也是这样，上帝给我们24个小时，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是不是把时间、把精力、把金钱花在那最有意义的地方，花在高考要考的那科目上。不要说我在这边历史考了100分，高考不考，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大概就这三个对比。因为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是从父来的，不是从世界来的，对不起，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如果爱世界的话，就不可能爱父了。世界和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么怎么才能够不爱世界而爱上帝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呢？我这边讲两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么一个概况，就大概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范畴或者成长的道路是什么。那基础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或者将要成就的救恩。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根本，我们就是要舍己向神，或者要有信心，要悔改。那么的敌人就是撒旦、世界和罪，我们的朋友就是圣灵、教会和圣经。 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营养，那就是祷告、读经和聚会。这个祷告和读经也包括定时的祷告，也包括随时的祷告。那运动就是我们要去服侍，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要把神的道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包括家庭，包括工作，包括教会。那第二点我想强调一点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现代社会对爱的定义是什么？现在的社会怎么来定义爱？什么是爱？大家想问这个问题吗？什么是爱？我们说我爱神，爱父神，爱上帝，爱耶稣，我怎么表现我的爱呢？什么是爱？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定义不陌生吧？爱就是时间，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你要给他花时间在一起，无论是我们的先生、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的儿女，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爱就要花时间。所以说现在社会有时候定义爱，爱就是时间。那另外，爱就是有质量的时间，我们不仅仅要花时间给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还要花有质量的时间。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在这里，不要像有时候我给我儿子玩的时候，我就在想其他的事情，他说爸爸看爸爸看，我不知道看什么东西。所以有时间，但是没有有质量的时间。那爱就是长期的定期的有质量的时间，我不说今天有质量的时间了，明天就有了，我要有定期的有质量的时间。我和我太太都有这么一个感受哈，我们那个儿子早晨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如果先要给他玩会儿哈，认真的给他玩会儿，他一般今天一上午一般都比较乖，他自己就是玩去了。但是他一起来我们就不理他，我们忙我们的，那他一个上午都在那边哭闹，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我们的 attention。 我们和上帝也是这样，如果上帝是我们最爱的，他也需要我们的 attention， 他也需要我们的注意力，他也需要我们 quality 的时间，也需要我们有质量的时间。爱就是长期的定期的有质量的时间，就不是一天两天的，是我们的一生，我们每天都要和上帝有这种有质量的时间。最后一点，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和上帝的爱是不会停止的，我们要定时祷告，定时读经，但是也要随时祷告。所以圣经上说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记得花贝姐妹在上星期五分享的时候讲得很好的一点，她给大家发了一个挑战，或者我相信是来自上帝的一个呼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还爱上帝的话，我们能不能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安静一会儿，来祷告一会儿，来读一回圣经？我相信15分钟的时间不是很多的时间，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你在厕所里也可以。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的话，我们能不能每天能有15分钟的和上帝有质量的时间？那这就是爱的表达，这就是爱的体现，这就是爱的起点。我们如果能够战胜世界，战胜那恶者，战胜我们自己的罪，战胜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需要爱我们的上帝，我们需要花时间跟上帝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自己的生命之道，你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我们如果爱我们肉体的情欲，爱我们眼目的情欲，爱我们今生的骄傲，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你旨意的永远长存。我们就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的爱，让我们认识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又是那样的无微不至。尤其是在我们的难处里面，在我们感觉黑暗，在我们有挣扎，在我们有软弱和跌倒的时候，你更让我们认识你的爱，你的爱就激励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有力量，让我们可以爱你，让我们可以爱人如己，让我们每天可以有与你的约会， 我们每天花一段时间跟你在一起，求圣灵就带领我们，求你的爱就激励我们，求你就去掉我们一切来到你面前的拦阻，让我们真的是每天都来到你的面前，也让我们常常的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信息啊！